杨树生，一个台湾知名的画家，曾经也曾受困于俗世带来的精神压力，却找到了重生的方法，自创独特的画布，画出快乐的花甲之年。李婉欣，一个再也平凡不过的素人，过着一般人的庸碌生活，不惑之年了，小有事业，却常忘了自己到底是谁。两个原来走在平行线的人遇见了，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疗愈方式，分享着生活的过程，同时也在两人对话中走进了听众的生活。也许你也能够在某一个单元里的某一句话触动到你，这么样这个节目就值得啦。欢迎进入杨树生飘沫空间，你会发现原来是两个需要疗愈的人。大家周末好，我是婉欣，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这周大家都过得好吗？前面呢，因为我们跟杨老师已经先私下开了场，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录这个节目是透过视讯，然后我们每次就会在这个视讯的会议空间里面看到杨老师。那我刚刚其实一开场的时候就跟杨老师，就是我视讯一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哦，杨老师好像很久没见了。”因为我觉得我都在大陆工作嘛，然后我就觉得哦，在那个视讯里面看到杨老师，觉得很解乡愁。看到那个镜头对面有个慈祥的阿伯，阿伯你蛮求的嘞。嗨，杨老师，你跟大家问个好吧。
大家好。时间很快哈，时间不停留啊。不管好不好过，真的是要好好的过啊。
对，
虽然前几天很冷啊，又降到。
我给你讲台语嘛，噻。
甚至刚刚十度了啊，就关。然后今天太阳很温暖，也很好。然后很冷的时候，就会想在工作室留着，因为我常常会到海边去画画嘛，移动的画室。然后下雨天的话，就是我在终于可以停留在工作室画画的时间，所以感谢
这么冷
的天气，也感谢太阳起来，因为太阳起来可以外出，然后冷天气可以在家里画画，所以很感谢，真的很感谢。
阴天跟晴天。就是对你的那个创作会有什么样影响吗？我觉得大家心情多少都会有影响啦，就是这种，因为天气就是多少都会有一点影响心情，对不对？包括你创作也是啊。
其实我不管阴天、雨天、晴天，所有的天气，它都是我们的日子嘛，
都会有影响，
没错，没错。
就是这种，
那如果我们阴天就要抱着另外一种比较消极的心情，那就辜负了我们的岁月，
太可惜了，对不对？
所以我都会用一种心情去，雨天、晴天，我都要抓住那些时间。所以在浅水湾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冷到那个咖啡屋都要用暖炉啊，都没有人到海边的时候。那以前常常看到，我也始终坐在那个暖炉旁边，一个人以很大的咖啡壶在那边创作，所以时间不停留，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过。
是啊，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跑业务，然后在外面每天都在外面哦。我那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我很喜欢雨天。因为我觉得下雨天的时候，我可以稍微让自己停下一下，停一下脚步，然后找一间咖啡厅，可以先好好的静下来。就是我也有感觉，年纪越大越不喜欢快生活， 比较喜欢那种慢生活。那很多时候因为现在的人的这个步调都很快，所以我觉得慢生活对每个人来说，不管对心理也好，或对生理也身体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修养。我要问你一下，你身体好一点了没有？你上次那个状况有吓到我吗？
前天不敢乱动，因为冷到
不敢
穿了好几件。那坦白说，昨天还是很冷，心肝扑扑菜啊，心肝扑扑菜。那今天终于可能要录这个节目，所以一下子又全部好起来了，太阳也起来，然后要录的时候，等嘉伟的时候，我又完成了一件作品。
真的吗？
所以我原则上是，我常常把自己定位叫创作度日。创作度日就是说，我不创作的时候，其实我在一家咖啡屋待不了十分钟。
哦。
所以我要不停的创作，那创作去过我的日子。所以很多咖啡屋他们看到这个飘木先生在移动的画室上面创作的时候，他在角落里面在画画的时候安静在那里，那画挥洒颜料啊，等到他画完了以后收起画笔，诶，杨老师十分钟以后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可能有源自于以前早期以前我那个状态啊，身心的状态。虽然我现在稳定了，也疗愈了，但是给点弄阿五几瓜，那种感觉在自己的身上了，所以我没办法，我不看电视，不看任何的那个哈。
现在不看电影了吗？
现在我那个太好莱坞的，
以前疯狂看电影的日子，
会把自己带入那个。那些
情境
里面，所以还是让因为我了解自己的状态嘛，所以我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可以慢活，可以让自己身心安顿好的一个环境里面来过自己的日子。
写诗呢？
写诗其实很感谢，就是我把自己的创作哈。不瞒你说，我最近创作了一幅叫《安慰》，
对，
一幅叫《安慰》的一幅作品啊。
是
啊，这个作品我常常会要离开社区的时候，会眼睛目光会盯在我那个社区的资源回收厂，因为很多住户会把他们想要丢掉的家具会放在那个回收厂。我坐车子过去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圆桌桌板在那里，然后我心里想那个好像可以创作，也是离开位置的一个飘木嘛。那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在，我去看他看了，这可以画吗？感觉就在犹豫，那犹豫终于决定把它移到工作室，然后终于完成了一件算蛮大的也蛮有感觉的一件作品叫安慰了。所以我常常就从这个过程里面我常常在分享，除了这个时空巧遇。这个是。
还是另外一幅这一幅。
哦，在你在一个圆的一个圆的。
圆的哦，这个砧板。
对对对对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桌板桌面，很大的一个桌面。
哦，桌面，这是桌面。
可能家里面吃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桌面，
所以这安慰里头这一幅画是两个人，
对，安慰，
他是彼此互相安慰的那种意境吗？还是说
神在我们患难中他安慰我们，好叫我们用他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就说你曾经在学业上挫折，感情上挫败，事业上遭遇不顺，你在生命的各种领域里面你遭受到挫折的时候，你体会那挫折的辛苦，你掉过眼泪，你走过那个过程，因为你走过，所以你知道 那个心情那个感觉，而且你走出来以后你知道怎么样子可以走得出来、所以当你碰到一个跟你同样遭遇那种处境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去安慰他。所以最近其实从疫情的年代哈、从我自己又遭遇这个身体的不如意，是不一个小小的关卡，甚至今年一个礼拜前十几天前又遭遇很多烽火连天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悲伤的画面，很多不堪不舍，很多眼泪，很多场景，
太多生命的意外发生。
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说，是太多人需要去安慰了，需要多多人去陪伴。那我常常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常常会从这个是，因为毕竟你曾经跌倒过，而且那是一个生死交关，生命最难过的一个低谷嘛。所以我走过了以后，我常常会，有时候我会像太人造卫星一样从地球的表面拉高到外太空，甚至从星球去看这个世界。其实不管再大的事情，或是在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感觉很大的power的人，他终究是过客。是地球还是在运转，太阳还是出来，山海还是，我的意思是说它终会过去了，终会过去。那 既然终会过去，我们怎么样子，有些事情是会发生啊，是神不允许它是不会发生，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神允许的，只是发生以后我们要在那个发生的苦难里面，眼泪里面去找到祝福。
确实，因为最近真的发生了太多事情了。其实我回顾一下，前两天我很认真的回顾了一下，我们录到这一天已经第十集了。那你看，从到现在已经一季都过完了，很快哈、一年这样子。本来才想说才刚跨年，结果现在一季又过完了，你 Q1 又过完了。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都没有想到原来在第一季这个世界就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那有我们还是很我们非常幸福的，还是很开心，就是很幸福的在过我们的每一天。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杨老师，那个我们纵观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没关系，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它去解说这一切。但是因为其实把自身的生活过好这一点，真的是我觉得每个人他生活过好他自己的这一块，那这个世界其实就会更美好。在我们的这十集的 Podcast 的录制里头，你自己，我就回过头来说你自己好了，就你自己在这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除了我知道你身体上的一些转变，那我也看到了，因为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哦，就是我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反映说，哎，杨老师的这个画作画风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我就说我之前前几集就有问过你，我们都有感觉到好像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呢但是又说不出来哪里的变化，可是感觉到这个人他的心情是雀跃的，因为色彩的元素多了。然后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你这个安慰跟放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可能因为前一阵子你身体的一个就上次身体出了这一点点小状况，然后你给自己的一点点启发。那但是放下这件事情呢，我就不是这么理解你画这幅画是出自于一个事件吗？还是你最近对于生命的领悟？
其实我从这个放下，就是从我以前那个生病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去感受到，然后沿着整个生命的过程，我小时候有溺水哈、溺过水好几次，溺过水 3-4岁的时候，很幸运的、啊。然后在我生命的过程里面，因为我
你的苦难怎么会这么多呢？
我所以哈、
哦，你谁？
很多关卡、啊，其实你不该走的，他就不，你就走不了了。
对呀、
啊，啊，有些人就是一下子就不见了。那像我们碰到那么多就不该走的，他反正就是还有他的美好的旨意在这里嘛、嗯。所以我曾经分享我那个掉下去的那个苦难哈、啊，其实我不断的要求救，因为我是。那时候那个妄想症是一种被害妄想症，
对对对，
啊，被害妄想症你要那时候不断的要去找人帮助啊，因为我觉得有人要来对我怎么样子嘛，所以我要用尽我各种的经验智慧各种的方式不断的找人，找所有的各种人可以想出来的要来救我这个人啊、哦、
其实就是抓到一份安全感，
就是要用尽各种办法，用我的经验、嗯、用我的智慧，用我的各种方式，就要来跟那个你看不见的敌人来对抗、嗯、那很辛苦耶、欸、
对，
弄到最后是生活完全改不一样啊，甚至差一点把自己给放弃了哈、啊、但是我是什么时候才会得救的，是因为我放下了，这个放下就是说，因为我怕，其实坦白讲就是说怕人家对你怎么样子啊，那怕最终的目的是怕这个生命不见了嘛。但是我在那个关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得救的一个就是我放下了，这个放下就是说既然你们要对我怎么样子，那就让你们去做吧，我命都不要了哈、啊。的生命都不要了，那生命都不要了，其实就得救了，因为你连命都不要了，其他那些小小的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嘛。那这个放下就是那个当下我放下以后，我这个心灵深海这个生病啊，才真正是得救那个当下啊。那个小时候我的溺水，其实我们溺水啊，常常会去挣扎。不断的挣扎，你在挣扎的时候反而会载浮载沉，反而不断的会更对你的身体的体力各种状况更不好。当你放下了以后，你放松了以后，它就浮起来了。所以从我的生命低谷，从这个溺水的经验，以及从很多我们生命想要去抓夺的，想要去用各种生命的经验，各种我们人生有限的智慧去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其实那个反而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跟付出很多的心力。当你不想的时候，不是说放下或是失去的时候，它反而是我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它反而是得到了。你不要了并不是失去，它反而在你放下的当下，你的才是真正得到。所以这个从这个生命的经验里面，我才发现说，我们不管对每一件事情，在事业也好，在创作也好，在展览也好，在感情方面，所有的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当你的价值观改变了，你真正不想要去得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反而那个东西它就不是失去，反而是一个得到
出现
了。嗯，所以我为什么会说创作这个放下或是这个作品，因为我看到从我的生命的经验里面哈，我不敢去，只能从这小小的心灵去分享这个小小的心得了。
我刚刚为什么一肚词穷，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有点分心，因为我那个情绪好像有点拉不回来。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有，就是上个礼拜嘛，上礼拜我有听，就是上次您的一个分享，在突然之间 上个厕所，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身体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这样子。我觉得我每次从那节目我重听两次了，因为嘉伟剪完之后我会再听一次，然后正式播出之后我还会再听一次。我有发现我每次听到你在分享那一段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很害怕的，就是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突然失去好朋友的那个经验，那种其实是对于生命的不可知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恐惧。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想要抓着一份安全感。那我刚刚也听到老师您说了，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他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个执念嘛，因为有这样的执念，所以你才会手握着这样子的一个空的一个执念，然后要求自己能够做到放下的话，其实那是一个最舒坦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也不想把节目搞那么沉重但是今天我录这前面的时候有一点各种不顺，什么电脑打不开啦，电脑打开之后发现正在更新，然后还要等时间，然后那个网络上不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早上起来如果不是很顺利的话，可能刷牙的时候去撞到，刷牙的时候牙那个牙杯都会去撞到牙齿，然后呢，然后这个拿水喝水也会倒，这样子就一路的。所以我如果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要止损，就是不要让这个不愉快的一个经验再继续延续到今天了。然后我刚刚就想说，哦，先把自己的情绪调整一下，所以我跟嘉伟说，再给我10分钟，因为我觉得这个从早上起来到刚刚录制之前，都会觉得好像不知道哪里觉得有点卡壳。那今天都要跟杨老师见面了，好不容易我们又到了这个录制的时间了，我一定要保持着这个很开心的心情。然后，但杨老师刚有一句话很安慰我，就是你跟我讲说，有你的朋友跟你反馈说，我要话说多一点。
对，
我们节目里头我的话要多一点，然后让我多说些话。是不对，因为我其实我就很喜欢听你说话，因为你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讲都很经典，然后因为我每一次回听的时候，我都觉得老师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感谢感恩。对，然后老师您在每一句话的一个结尾的时候都会把感谢感恩这两个字给 放在里头。那所以包括我最近看到了您的这个安慰与放下，就让我特别有感悟，然后觉得很多时候是不是在一个事件的发生或是到了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确切的去领悟到这件事情，还是说你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看透了人世间的这一切，时时刻刻在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要那个要有这个放下的这个放下执念的这个感觉呢？
我其实都你碰过走过感受到，你才会去体悟到。因为我不是我的创作，我的生命观，我的价值观啊，坦白讲，我不是从课本上或是各种方面去得到的，而是我自己去走过看过以后，我去体悟。我个人这种野生的这野百合自己的心情，我也不晓得他到底是哪个领域是对呢，或是怎么样的。毕竟那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到的一个生命观跟价值观，因为我走过嘛。所以我用，其实在我39岁以前，我也是很俗世的哈。这世界上大家在过的日子我也在过，那大概是那一场苦难以后，我真正的生命才完全的不一样。我有时候忘了我以前39岁以前那39年的岁月， 几乎有时候是空白的。我发现我的生命是从39岁以后才真正开始的，所以如果是按照年龄来讲的话，39岁的时候到现在我生命才真正走了20几年而已啦。然后因为你走过看过，所以你才会看到说你想要过什么的日子嘛。那刚好我这个过的日子跟你要的生活也不是你自己可以真正去掌握或是去计划去安排的。
执念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发现就是当你在纠结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你一直想要去把这件事情握在手上的那种感觉是很可怕的。就像今天一整个卡壳，一整个不是这么的一个顺畅，录制的这个过程一直不是这么的顺畅的时候，好，我决定放下 let go。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在录音的这个过程中断了，那我不想要再继续纠结下去，说到底这个硬体上面是出了什么问题。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绪一个紧绷之下，就录制的品质也不是这么的好，所以我决定拿我自己的这个感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整个节目的一个 ending。 还是希望我们这节目做出来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疗愈的效果，然后它其实让我的好朋友们或者是亲爱的陌生的朋友们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还是要有一个开心的一个结尾。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好的。那我也很感谢杨老师，这一路下来就是一直都很配合我们的一个录制的一个工作。在我们这一集的一个播放的时候，应该是三月底了，就很快这一季过完了。在这年真的是我才记得，才不是才刚跨年吗？怎么这个第一季又过完了？时间是最公平的，每个人他就是保持24小时，然后每一个人的时间他是没有办法去退后的，一路都是往前进。对，所以说在这个第一季当中，不知道您过得好不好，不管怎么样都要感谢一下自己，最起码对自己的这一块的一些付出我们都尽力了，最起码在这第一季里头我们都很健康平安的过完了。那现在期待下一季的来临，春天到了，感觉上是有一些春暖花开的感觉，这个冬天确实是很冷。对，然后接下来今天录制的现场，录制我今天这个影片的这个天气是晴空万里的，那这个艳阳高照，所以感觉心情是很愉悦的。那也祝福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季呢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开始，把自己的人生的计划呢好好的去一步一步的去履行。所以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然后用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录制的内容跟大家说声再见。然后我们下一集呢跟大家先预告一下，这一阵子杨老师的创作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下一期呢我们也挑选了几个他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作品，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师近期创作的一个心情感想，然后还有老师创作的一些作品的一个发表，好吗？那就先这样子咯，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周末。那先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再见，拜拜。